唤醒生命中的至亲至爱。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解说这本经是讲佛陀在奇树给孤独园一日率众南行，他见到路边有一对枯骨的因缘开始展开以人间慈母为中心的生命世界，由怀胎开始伴随发生的种种际遇，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家庭的、社会性的切身问题，都叙述得好写实，感人肺腑而又流畅。加上解说者冯冯居士以他湛心的佛法素养，洞足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慧眼，生动而又活泼，表现出对佛教、对孝道的见地和精神，对唤醒人类生命之中最珍贵的一份至亲至爱，相信这本经论的影响力是可以预期。我们心中对父母时常存有感恩，在美德之上终身力争上游，是现代造经报父母恩的最佳方式，而孝亲精神在社会上的落实亦都是人间净土展现的曙光。这本经的解说一共分开六点，第一是前言，第二白骨堆前话语报恩，第三十月怀胎更十恩，第四至亲之爱，第五不孝大地恒久的哀歌，第六如何报答父母恩。这套录音带是冯冯居士在加拿大温哥华永灿楼整理录音，我是谭俊伟，我希望能够将这套经普及，将它录成广州话，方便广州人士学习佛经。这一部是被人忽略的佛经，很多人都不知道佛教有这部《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因为很少人 在道场讲解这一部佛经，原因不是那么明白，可能他没什么高深的哲学，也都没有使用什么精微奥妙的名相。一般学佛的人并不认为这一部是很重要的佛经，学者往往因为它浅白简单而将它轻视了。其实这一部是相当重要的佛经，是佛陀教育弟子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和人生态度的一部宝典，字字珠玑，每一句都语重心长，无论是不是佛教信徒都应该细读这本经来学习孝敬父母。有人说信佛的人，尤其是出了家，四大皆空，割亲断爱，父母妻子全部都不要，皈依了佛就一心向佛，只知道有佛，还有什么亲情，有什么孝亲可言呢？这些这样的说法都是对于佛教的一知半解，他们不是真正明了佛陀的原本教训，亦都是自古以来历代对于割亲断爱四个字的误解。其实割的亲和断的爱都不是指父母天伦的亲，而是指欲爱之亲。然而要断的爱亦都不是讲天伦之爱，有爱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博爱。不幸古今很多人误解了佛教本意，以为学佛就连父母都不要，连妻子亲人亦都不要。其实佛经本本都载有各种生灵和眷属来听佛陀讲经说法的记录，可见佛陀并未叫人抛弃父母亲眷。相反，佛陀鼓励弟子接引亲眷来一同学法，一同修行，同证涅槃。这部《父母恩族难报经》是由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翻译成为汉语，一般学者相信是鸠摩罗什口译，由他的弟子不受记录。鸠摩罗什是原籍西域的一位高僧，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受姚秦国国王的礼遇，他在中土弘法，口译了很多佛经，包括至今仍然流行的《金刚经》在内。他口译的《金刚经》非常深入简明，之后呢比唐三藏玄奘法师所译的简本简单得多，不过亦都因为这样漏了不少的内容，不及唐译的完整。就经名来讲，鸠摩罗什译为《金刚波罗蜜经》，唐三藏玄奘大师译为《能断金刚波罗蜜经》，唐译显然是比较正确详尽的。不过鸠摩罗什不识汉文，无从得知译本不受的内容，他的译本较为精简，所以一直都在风行，掩盖了唐玄奘大师的完整长译版本。这些是本题之外，我们有时间再谈。父母恩颂难报经是没有发现其他的译本，鸠摩罗什似乎是唯一的版本，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他的译本。这个译本是他奉了秦国国王的诏命而口译，可以见到秦王是很重视这本佛经，先叫他翻译来教育世人。鸠摩罗什是沙门，亦都敬奉这本经，教人孝敬父母，后世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实在是应该孝敬父母，千万不要讲什么四大皆空、割亲断爱的说话，而自己走入了歧途，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要割断的不是正的邪念、欲念，而持的是邪念之亲，并不是割断天伦人伦。如果要弘法度众生，就应该 首先到亲人成为我们的法眷，法眷即是佛法的眷属，不能够说去度众生就抛弃自己的天伦和眷属，口齿薄彼，这个不是佛法的平等法。要修行，首先要自证其意，实践八正道，守五戒，除去贪嗔痴的毒，这个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很多人注意到，孝敬父母、供养父母是百善之首、百善之先。经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要从无私无我的真诚孝行开始，就更容易踏上修行的道路。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来研究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我们首先念一段由经文里面鸠摩罗什译成的汉语原文，然后再将它用现代白话语体文解释一下。由于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未必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明先进时代的中原古文。经中有些佛教名称亦都不是人人识的。现在呢，将经文呢用白话文解释一下，作为呢给大家参考。如果解释有什么错误，务请原谅和指正。无论怎样，我都不是一个佛教专家，请各方大德多予指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第一，说法因缘。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2500人、菩萨摩诃萨38000人区。已是世尊引领大众往南行，忽见路边聚骨一堆，已是如来向彼呼骨，五体投地，恭敬礼拜。阿难合掌白言：世尊，如来是三界大师，四生慈父，众人归敬，以何因缘礼拜呼骨？佛陀自己并没有揸支笔写下啲讲稿，在2600多年前，纸笔恐怕都是未普及。佛陀讲的语录都是弟子由记忆之中传递，后来由弟子笔录，开头一句都是说如是我闻，这个就是我从佛陀里面听到的解。一时呢，就是现代语讲故事开头所讲，从前有一次，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佛陀在舍卫国，佛就是指佛陀释迦牟尼。其实佛陀自己从未自称是佛，佛呢是后世弟子尊称他的。佛陀本来的字义亦都只不过是开悟的人，并没有特殊超凡神化的意义。将佛字看成超凡神化，是后世尊敬逐步加添上去。佛陀是巴利文音 Buddha 的音译，汉语呢是没有佛这个字，是从译音而创造的这个佛字。佛呢亦都是佛陀的简称，英文将佛陀开悟的人译为 The Enlightened One， 亦都没有神格化的意义。将佛视为神是后世的错误。舍卫国是古代印度诸多邦国之一，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城一国。这个舍卫国是在当时的中印度北方，现在已经不存在，有人考据说可能是现在的巴拿斯。市区附近， 舍卫国距离佛陀出生的地点南毗尼不是很远，这个是当时佛陀时常讲经说法的地方。舍卫国有一位太子叫做祇陀，他很发心拥护佛陀说法，同时亦都有一位富有的老人，人哋称他做给孤独长者，亦都是很发心护法。他称用黄金铺地买下祇陀太子的园林来供养佛陀居住说法，太子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就将园林捐出，建造了一座道场去供养佛陀说法，这个地方就叫做祇树给孤独园，是将太子和老人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并称。佛陀时常到这个地，因为佛陀长住在那里说法，后世简称这个地方叫做祇园，将佛陀修行居所称为祇园精舍。比丘就是男性的出家人，比丘尼是女性的出家人，都是巴利文的译音。菩萨是译音和简称，原音是巴利文转译成为梵文，英文的拼法是 Bodhisattva， 就是大觉有情行大慈悲的修行者。花严经讲要必须修到十地的程度才可以称为菩提萨埵，现在对于慈悲布施行慈悲道的人都尊称为菩萨，已经是近于了滥称。但是亦都可以说，只要开悟人人都可以成佛，只要慈悲人人都是菩萨。在佛陀说法的时代，大概是称出家修行人为比丘和比丘尼，对于慈悲布施护法的在家人尊称为菩萨摩诃萨，是尊敬的称呼，原音是 Mahasa， 意思是佛大的意区，就是在一起。五体投地呢是最尊敬的礼拜方式，首先立正合掌屈膝下跪，然后以手成足，然后投礼叩头，再来呢就是全身趴在地上面继续叩头。这种五体投地的礼拜方式现在仍然流行在西藏和尼泊尔一带，很多密宗信徒仍然使用这种方式拜佛像和师长，在显宗信徒当中是比较少用。在西方的宗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也都仍然使用这种礼拜方式。世尊是对佛陀的尊称，原音巴利文是 Lokanatha， 梵文是 Bhagava， 本来的意思是尊敬老师的意思，中文加上尊敬的意思亦为世尊，使到他听来更加尊贵。如来亦都是对佛陀的尊称之一，意思是说佛陀是乘真如大道而来的得到正觉的人。三界呢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色界就是指有形有相的物质宇宙，欲界就是指有欲望和因欲念而繁生的众生，人类动植物都属于欲界。要饮受酒食蟠桃的神仙会施犯仍然有男女欲念的那些神仙，虽然在天上其实都是欲界生灵。希腊神话之中的男女仙人要恋爱要饮酒要来人间找爱情，这些都是欲界的生灵而已，只不过是有些所谓神通而已。柯兰的巴利文名称是 Ananda， 汉语译为柯兰陀，他是佛陀的堂弟，是最早追随佛陀出家修行的弟子之一。他最博闻强记，记忆力特别强，他能够将佛陀讲过的经文都能够背诵出来。最早的佛经很多都是由柯兰尊者由记忆背诵出来的，由后来的弟子口口相传和进一步笔录记低。四生是指胎、 卵、濕、化。舉例嚟講，雞生蛋，蛋孵化成小雞，呢個就係卵生。人類同哺乳動物都係胎生。澳洲嘅鴨嘴獸咧就例外，因為佢係生蛋嘅。植物係濕生，但係細菌就唔係濕生，草履蟲亦都唔係，佢哋係分裂而嚟嘅。生化係從無化為有，大概係屬於無機體。好啦，名詞我哋簡單解釋完，現在我哋可以將下上邊一段經文一口氣譯成白話。阿難尊者話：呢個係我聽到用佛陀嘅口中親自解說。有一次，佛陀響舍衛國嘅奇樹給孤獨院同2500位大和尚、38000位大菩薩響一齊。嗰個時候，世尊即係佛陀引領大眾外出向南邊走，可能係出去乞食化緣。嗰個時候嘅佛教徒必須每天托缽乞食，作為消除我慢心嘅修行方式之一。喺嗰個時候，忽然見到路邊有一堆枯骨。印度古今都係貧窮，路邊咧係時常會有餓死、病死嘅屍骨。嗰個時候，佛陀向嗰堆枯骨行五體投地嘅最恭敬禮拜。阿難就合掌請問啦：世尊，你已經係成為正覺正真嘅如來。你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一切生灵的老师，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等等四种生态生灵的慈父，受到众人皈依和礼敬。但是由于什么缘故你去礼拜这堆枯骨呢？阿难问得很有道理，不是很奇怪，老师为什么去路边的一堆枯骨礼拜这堆枯骨呢？要想知道答案，我哋就要睇本经嘅继续嘅下文。第二点，我哋跟住讲嘅系白骨堆前话布如印。我哋现在继续睇经文原文嘅下面几段。佛告阿难：汝等虽是吾上首弟子，出家日久，知事未讲，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缘我今礼拜。佛告阿难：汝今将此一堆枯骨分作二份，若是男骨，色白且重；若是女骨，色黑且轻。阿难白言：世尊，男人在世，三戴鞋帽，装束严好，一望之为男子之身；女人在世，多涂脂粉。划分难舍，如是装饰，即得之是女流之身。而今死后白骨一般，教弟子等如何认得？佛告阿难：若是男子在世之时入于伽蓝，听讲经律，礼拜三宝，念佛名号，所以其骨色白且重。世间女人短于智力，易溺于情，生男育女，认为天职，每生一孩，赖乳养命，乳幼血便，每孩饮母八哭甚多白乳，所以潮水骨然黑色，其量亦轻。这几段文字很浅白，并没有什么特别专用名词可以直接翻译成为现代的白话语文。佛陀告诉阿难听：你们虽然是我的上首弟子，出家日子也很久， 但是所知的事理还是不够广博。这一堆枯骨或者是我前世祖先，或者是我很多生以前的父母呢？所以我现在先对着这堆枯骨作礼拜。佛陀又告诉柯难听，你现在将这堆枯骨分做两份好不好？假如是男子的骨呢，颜色就是白的，亦都比较重。如果是女子的骨头呢，颜色就比较黑，而且亦都比较轻了。柯难就说，世尊啊，男子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衣服装束有着鞋有戴帽，比较讲究，一望就知道是男子之身。女子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多数涂脂抹粉，或者喷一些香水，例如兰花麝香之类，由他们这样的装饰就知道是女流之身。现在死人白骨一堆，世尊啊，你又叫我做弟子的，怎样认得出是男是女呢？柯难真是问得好，死人白骨一堆又怎可以见到去分出是男是女呢？其实古代的中国和印度的验尸专家是可以从医学的解剖上去分辨，柯难没有学过这一套学问，当然认不出。佛陀答复柯难说，倘若是男子在世界上的时候，由于他去佛寺听经礼拜三宝念佛名号，所以他的骨头的颜色是比较白，而且比较轻。至于世间的女子呢，智力较低，容易沉溺于情爱，对于生儿育女认为是天职，生了一个小蚊仔呢，为自己的乳汁给这个孩子养活，母乳其实是由血变出来的，每一个小蚊仔就要吸饮母亲的乳汁达到八毫四斗咁多，所以做母亲的女子潮水了，骨头就变黑了，亦都比较轻。关于这一段有几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骑男是寺庙的意思，这个是译音。佛陀在世上说法的时候并未自称为佛陀，他讲的礼拜三宝是佛、法、僧。我推想佛陀当时不会叫弟子去持念他的名号，他叫弟子持念的佛号可能是指阿弥陀佛或者其他的古佛佛号。至于佛陀说男子的骨是比较白比较重，女子的骨是比较黑比较轻，由现代医学常识来看并不算是不合理的，因为女子生育孩子哺乳给孩子损失了大量的钙质，所以骨质就比较轻比较黑，男子是没有这种损失大量的钙质，骨头就比较白和重一点了。钙质是白色，你看一下石灰就知道，看一些钙片也知道。佛陀是一位有大智慧博学精深的老师，他亦都精通医学，他讲的男骨白女骨黑是符合现代医学的原理的。至于佛陀讲女子智力较低，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看，在教育发达的国家，男子和女子的智力是没有高下的差别，但是在佛陀时代的印度重男轻女，教育不普及，女子根本是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再聪明也都变成傻瓜了。现在的第三世界落后地区还是这样，就是中国的古代也都是男尊女卑，连孔夫子都免不了要讲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唯女人与小人难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佛陀所讲女子智力低其实是古代印度的情形，那个时候女子没有机会受教育，自然就笨一些，这些完全是教育的问题。但是今天你看几多女子智慧比男子强得多，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医师、女政治家、女艺术家、女作家，有哪一个是输给男子呢？可以比男子还强得多呢？我们读佛经必须要了解佛陀是以当时他的社会情况来说明，我们不能够以今日的社会情况去批评佛陀去歧视女子， 需要知道佛陀的时代女子是比男子轻视的。至于佛陀说女子容易沉溺于情，这个都是古今女子的通病，女子是比男子更重感情。不过佛陀所说女子容易沉溺于情这个情字呢，并不是单指爱情，亦都是指亲情母爱。你看啊，做母亲的几爱十蚊仔，女子认为生男育女是天职，生下十蚊仔，暴雨给十蚊仔，爱护唯恐不周。当然亦都有些不喜欢生十蚊仔的女性，亦都有些不肯暴雨的母亲，不过都是少数人啫。在古代印度和中国，妇女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避孕不生孩子，亦都没有不暴雨给十蚊仔，那个时候亦都没有奶粉和特别的婴儿奶水，那做母亲的都要亲自去暴雨。所以不要忘记，